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在全球民众欢庆2022年元旦之际，过去一个礼拜之内，由于 Omicron 变异毒株的肆虐，全球新冠确诊病例几乎比之前的7日最高纪录翻了一倍，超过1000万例。包括美国、澳洲、意大利和法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确诊病例暴增。礼拜日全球新增确诊新冠病例867400例，美国新增确诊病例254091例。唯一的好消息是，一个礼拜新冠染疫导致的死亡人数持续下降，目前处于一年几以来的最低点。白宫首席医学顾问福西博士认为， Omicron 导致的确诊病例暴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医疗系统因为收治的病人过多而不堪负重。礼拜一，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批准辉瑞或者 BioNTech 新冠疫苗加强剂面向12至15岁青少年使用，此举正值学校重新开学。美国各地新冠病例激增之际，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主任亚伦斯基鼓励所有获得资格的人尽快接种加强剂。该机构仍然需要批准12至15岁儿童接种第三针。根据 CDC 的数据，在美国超过65%的5岁及5岁以上的人群完全接种疫苗。非洲国家苏丹过渡政府总理哈姆杜克礼拜日宣布辞职。去年十月，哈姆杜克在军方发动的政变中被软禁。六个礼拜前，哈姆杜克与军方达成协议后重新上任，但未能组建一个合法政府。他表示无法在严重分裂的各派之间达成共识。礼拜日，哈姆杜克辞职前，苏丹安全部队暴力驱散了支持民主的抗议者，至少有两人在冲突中丧生。这个是2021年10月25号以来苏丹爆发的第12轮大型抗议活动。示威者抗议军事政变，要求过渡到自由选举的民主政府。负债累累的中国地产商恒大公司在1月3号宣布暂停在香港证券交易所的股票发售，原因是等待内幕消息的发布。在上个礼拜，恒大错过了2亿5500万美金价值的债券付款，目前恒大未对外公开复牌的日期。根据大陆媒体的报道，恒大公司旗下的海南海花岛在12月份被评为中国最丑建筑排名第一，之后传出项目部分楼盘被当地政府勒令强拆的消息。截至2021年12月31号，恒大公司的市值累计损失 89%。恒大上一次停牌的时间是在去年10月4号，当时香港上市公司合生创展试图以50亿美元买入恒大物业 51% 的股份，但最终以失败告终。2019年反送中运动以及港版国安法落地后，香港新闻环境越来越恶化。礼拜一，香港众新闻宣布将停运，这个亦是过去半年来继苹果日报和立场新闻之后，香港第三家媒体宣布关闭。就在众新闻宣布关闭的几日前，当局突击搜查了立场新闻，并逮捕了7人，其中包括编辑和前董事会成员。业界人士担忧这个可能引发香港媒体的倒闭潮。香港记者协会当日发声明，对停运表示痛心。声明指出，香港作为国际都市，信息流通和新闻自由不可缺少，传媒机构一再停运极大有损香港声誉。香港记者协会呼吁港府履行基本法，保障新闻自由。路透社报道，1月3号，根据俄罗斯发布的联合声明，美国、俄罗斯、中国、英国和法国等5个拥有核子武器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成员国同意，应避免核武进一步扩散及爆发核子战争。这份联合声明写道，我们断言核子战争不会有赢家，永远都不应该开启核战。我们都将维持和进一步强化各自国家的措施，防止在未获授权或无意的情况下动用核武。白宫公布的声明中说，由于使用核武会造成深远后果，我们亦重申，只要核武仲持续存在，就应该只用于防卫目的，核阻侵略和预防战争。 日经亚洲评论礼拜一报道，全球市场对于锂和其他电池原料的需求不断上升，目前仍供不应求，让已经历十年价格下跌的电池原料在2021年价格飙升，预计将在2022年带动电动车电池价格攀升。尽管矿商加大力度增产并开发新的供应来源，碳酸锂的基准价格仍在2021结束时创下历史新高。全球最大的电池生产地中国，去年年底锂的价格达到每吨261,500元人民币，是去年1月的5倍几。分析指出，经历一年几的晶片荒后，下一波面临的恐怕是电池原料短缺。报道指出，车厂和电池制造商一直努力研发长寿高性能的电池，同时努力压低成本，但原物料价格的上升威胁到汽车业转型。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只剩低4个星期时间，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德国分部主席米歇尔斯基在接受德意志电台采访时表示，2008年北京奥运会已经过去了14年，而中国的人权状况正变得越来越糟糕，体育并没有起到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米歇尔斯基表示，经济界都是要求企业对新疆的人权践踏表明立场，这个亦意味着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及其他高管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他们必须辞职，必须让位与更具人权意识的新一代，必须打破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足联的无上权威，因为他们的种种行为都说明他们没有责任感，一切都以金钱至上。米歇尔斯基表示，如果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足联等重要国际体育协会继续和专制政权合作，人权组织将不得不采取行动，这些国家体育协会的信誉已经丧失殆尽。2022年是一个分水岭，它将决定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足联是否还有存在下去的必要。新冠病毒疫情在大陆各省蔓延，河南洛阳市新安县、禹州市亦相继爆出疫情。1月2号禹州发现两例无症状感染者，3号禹州新增一例感染者，目前禹州全域封闭管理。1月2号晚禹州市官方通报称，禹州全区所有人员只入不准出，中心城区所有人员不进不出，该市公交车、出租车、网约车、客运班线暂停营运，全市各类中小学校立即暂停线下教学活动。大陆网民表示，永远都结束不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还有网民表示，防疫两年了还一成不变，甚至越来越严，社会心理、法治、经济肯定承受不起，现在我们需要改变。印度税务局近日表示，在财政部去年12月启动的搜查行动中，两家中国手机公司小米和 OPPO 被发现存在多项违法行为，可能将遭罚100亿卢布，约合1亿3400万美元。10月21号在收到对某些外国移动公司及相关人员的举报后，印度税务局在印度各地开展了搜查和捕获行动。印度税务局表示，调查显示两家大公司以特许权使用费的名义向位于国外的集团公司汇款，并代表这些公司汇款，汇款总额超过550亿卢布。礼拜一，一场冬季风暴带来的大雪和狂风横扫美国东部和大西洋中部地区，多个州的报告交通受阻，有近85万户家庭停电，华盛顿特区的联邦政府关闭。天气预报机构 AccuWeather 预测说，在暴风雪核心地带到礼拜一暴风雪结束时，有可能达到6到12英寸的积雪，局部地区的降雪量或更大。大雪可能覆盖从弗吉尼亚州东部的部分地区到马里兰州的东海岸，以及特拉华州的大部分地区和新泽西州南部。 Weather 网站说，除了低压气候向海面转移，大部分的风暴应该在礼拜一较晏时或礼拜一晚上结束，但是礼拜一白天融化的雪可能会在晚上重新结冰，有可能为出行造成不便。 啱啱上任的纽约市市长亚当斯礼拜一透露，他正在考虑是否在四月份将该市的强制疫苗令扩展到要求加强针。另外，他亦都呼吁各行业员工尽量返回办公室工作。在亚当斯上任之际，纽约市正处在又一个疫情高峰，单日新增病例近5万例，住院率亦是飙升。去年11月，纽约市要求市府以及公共行业雇员完全接种疫苗。12月27号，针对私企的强制疫苗令亦生效了，要求私营企业雇员在45日内完全接种疫苗，并且必须完全接种后才可以进入办公场所。总统拜登礼拜一下午同独立农场主、牧场主举行了视频会议，讨论抑制肉价上升问题。在当日较早时，白宫宣布了一项促进肉类生产供应链多元化并增强供应链的计划，旨在抑制肉价上升问题，其中包括为规模较小的生产商拨款10亿元。作为计划的一部分，政府还将发布新规定，旨在打击肉类加工业和加工商的反竞争行为，并明确美国产品的标签，以便消费者知道肉类来源。白宫此前曾经指出，少数几家大企业推高了肉类价格，这个是近几个月更广泛通胀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个导致农民的利润减少，美国消费者需要在超市支付更多的钱。近日，台积电确定要在台中的中科园区建一座100公顷的工厂，总投资额高达8000亿到1万亿新台币，约合289亿到361亿美元。这一项投资包括未来2纳米制程的工厂，后续演进的1纳米制程的厂区亦会落在该园区。业界预计台积电2纳米工艺将在2024年试生产，并在2025年量产，1纳米工艺将在此之后。台积电的旧对手三星和英特尔亦没有再以代币。三星掌门人李在镕在美国拜访后不久，正式宣布将在德州建立一座芯片生产基地，耗资170亿美元，最快在2024年投产。英特尔此前在制程工艺上稍有落后，最新宣布将在马来西亚投资约合71亿美元，未来10年将在马来西亚建设封测产线。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